你如果经过 media reporter 准确的那种叙述的经验，你可以分别客观跟主观的分别，你可以尽量用客观的语句，那语句呢就一定是用眼耳鼻舌身这所缘的五种色尘可以量化以及名言安利的部分来加以描述，不会有太多一定要用到第六意识分别的形容词跟概念，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心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到底有多少是一定要用你的第六意识，所以你要回到比较客观的叙述境界是要经过很严格训练，懂吗？所以你要说写一篇社论或者是写一个新闻报道，那功力每个人的差别很大，这就是认知，认知有感官的部分，对不对？你客观的描述感官，用感官可以量化的部分以及名言的案例来加以描述，那是属于前五识的分别，它是分别不错。然后再来呢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纯粹都是什么已经带出来的受跟想，在那个色法上做主观性的描述，它完全都是爱憎取舍之类的东西，不是客观的东西。这就是诸事所认识的对象。对象这两个字也很好玩，对应该加上个字，触对，是你生出跟近似三合合的触心所缘的相，相通木之边的那个相，相分是你所触对的相分啊，称为叫做对象。而这些对象，第十页哈，而这些对象诸外道人以及有部中人，这有部中人是指部派佛教里面的一切有部，所以你加上一切有部，外道就是有我见的人呐、我们分别佛教徒跟外道都以他有没有指我来说，如果他有一个小我大我，只要他还认以为有我啊，那么这些都叫做外道人。那么有部中人指的就一切有部，他是属于佛教徒，他不认为有我，对不对？他以卸脱我当作他的修行目标的，可是呢他虽然不认为有我，可是他会认为外在是实有的，所以呢在这边他就说了一切指我的外道以及一切有部的部派佛教的佛教徒呢，他们都会认为呢外在是实有的，不过这个观点呢对于一切有部的声闻学者是不构成卸脱障碍的，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要卸脱外六尘，所以外六尘实有存在对他们而言不构成系缚，不构成问题，他们只是不理他而已，对不对？我不在这个实有的外境上生出烦恼啊，我就可以永尽诸漏啊，不受后有啊，所以不要以为他认以为外在实在就是很大的过失啊，不要是这样子。这个外在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只有对菩萨称的人才会有关系，懂吗？因为呢我们把外在实有论称为成见，叫做法执，你只要有任何成见跟法执，你的观点就一定会带刺。为什么？合则来不合则去，对不对？而且你所有的思想跟观点只要依着这个法执发动你的生与意，你生于一手发动的一定会接纳某一部分，可是排斥大部分，所以我们的傲慢跟偏见都源自于这个东西，源自于外在实有论。借问各位，你们是不是外道啊？你们是不是一切有部啊？你们都是一切有部的话，还是声闻的卸脱者啊？你们是不是啊？恐怕不是。所以你怎么排除法，你们是什么啊？ Speak louder，你就是外道嘛。所以有人呢每次一讲到外道就不喜欢去学，那就是我们活生生的样子嘛，你为什么不学习我们有哪几种外道相，是不是这样子？这你如果一眼看不穿我们外道的德性错出来什么地方，通常时候我们都还以为我们是对的，懂意思吗？所以佛法不是那么的严格一定要分成佛教徒跟外道，外道也不是十恶不赦，因为我们都是要在成佛之前都是外道，努力的向着真正的佛教徒去靠近，这是这样，懂吗？所以不要那么样的歧视所谓的外道啊， 啊，不要关了、啊、我是三归佛弟子，我就很高尚。你高尚到哪去啊？只要你一天我执法执没有清净一分啊，或者没有全分清净的话，你都不足以傲慢，你比外道。因为当舍利弗、目犍连还没有皈依世尊，没有成就阿罗汉之前，他们是大外道。可是只要一听到四句偈，四句偈没听完，舍利弗就开悟，对不对？听完之后就变阿罗汉，你们能够吗？我恐怕我们没有外道那么立根吧，所以不要那么小看外道，外道很多都是立根人啊，因为他们都已经有定的能力，慧见也是已经不就近罢了，很多东西都是响叮当，说起来是铿锵有力的东西啊，懂吗？就是在一定的范畴里面，它都是正确的事情，只是不就近而已。好，这就是不要带着成见学佛。而佛正法则指出啊，这些看似啊，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看似外在实有的境界呢，其实这两个字也很重要，有没有？这两个转折，你首先要警觉，它看起来是那个样子，其实呢，对不对？前面那个叫做世俗地啊，对不对？你了解它是好像是那个样子，可是其实。不是那样的，那其实是怎么样子呢？那是圣义地，所以我们一定要二地去观察，二地去思维，二地来说法。你如果根本不理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灭法界看成怎么样子，对这样子的生灭缘起你看不见，你其实无所谓，你懂不懂？其实圣义地真实义，很多人呢不去管生灭，就只想要去找不生不灭的东西。对不对？你根本活生生的就是用你的妄心去找真心嘛，找了半天，请问你找到的真如是不是真如啊？一个看不见妄心，警觉不到我们妄心在作用的人，你何以能够用真心见真如？对不对？好，你说妄心是相，真心是性好了，性跟相怎么分家呢？对不对？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好，其实呢都是诸事智所变，那个智要圈起来，智就是智种。而那个所变呢就有两种变法，一种叫做因缘变，一种叫做分别变。这就是我们之前啊一堂课唯识教官所谈的东西啊，都是诸事依着智种子，透过分别变因缘变跟分别变两种管道所变现的相。分，为什么讲分呢？是一部分而已。因为呢，同时聚起的见分，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天天在用我们的见分取相分，可是我们总是在相分上打转，永远没有一个回马枪回来警觉，我是用什么观点在判断外在的。每个人都说，我很客观呢、啊，我很理性呢、啊。我可以把握我的理性，我可以让我的理性跟感性平衡，笑欸。请问你能把握的心是心还是被你把握的是心？理性如果可以被你把握，请问谁比较重要？理性比较重要还是你能把握理性的心比较重要？你说你在找我麻烦，因为我们明明就是这样子想嘛，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时光，我就问你什么叫时光？对不对？一问就傻了、啊、如果离开我的前一念跟后一念有时光，我掏个杂包里。我们只不过在玩味我的前一念跟后一念，哎呀，帅耳就过，就感叹时间的飞逝、啊、对不对？于是假造了一个时间的观念，只不过说说自己的心情罢了。你心中有时间的亮度可言吗？对不对？我们是最大的妄语者，每天都在讲那胡说八道，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啊，对不对？更可笑的事情，在这些假造的名言之后还必造成彼此的争论，那更没有必要了。所以这边就是说了，既然这些都是智种子透过因缘变跟分别变所变现的相分，既然讲分是观待于见分的另外那一部分，所以呢所缘缘并非心外实有之法， 而是内事之所变现的镜像，加个字会比较好。镜像，我们只是以为它是世外之境，好像心外的一个境界罢了。好，这个我因为我们内文会广谈哈，不多说，继续看正上缘。正上缘即六根夸弧，旁边请写具有一。因为当你四念头升起的时候，六根的功能，请注意，六根的功能，请加上这个字，六根的功能跟你所生的四一定要同时发生，所以六根呢就变成我们的四的什么具有一，具有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同时。当你四发生功能的时候，四所依的根呢也要同时发生功能。我讲的不是六根那块肉，我讲的是你被你称为六根的那块肉，它要发生能见色的功能，跟你四所生的功能一定要俱生。因为色的功能是色的功能嘛，是色法的功能嘛，而四是心法嘛。我们姑且讲色法有色法的自信，心法有心法的自信，先姑且把它讲成色跟心是两件事，好不好？好，那如果这个心法的四要生，它一定要依于一个色根，而那个色根只是一块肉，它不生四，它必须要有生四的功能。所以跟那个色根的功能跟四正发起的功能一定要合合，一定要俱生，对不对？你说啊，干嘛那么麻烦，四就是根的功能，如果四就是根的功能，它应该长生四，因为根一直在啊，懂意思吗？我就这样子跟你讲，如果我们的事，我们的念头，就是我们这块肉，眼根这块肉，自信的功能，它应该要长生事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长生眼视呢？有的时候连摆到我们眼前我们都看不见呢，为什么？所以那个眼睛就从这里开始吧。你为什么成佛？阿难就说，我看到你相好，想要像你一样的俊美漂亮，所以我想成佛。你接着问呢，你怎么见呢？来了，整个佛法就从蕴藉处这样开展出来，不管哪一部经哪一部论，通通是这样，对不对？六根呢，其实是个误会，它其实不过就是四生死，四上的色功能，对不对？是四生死伴随的四，我们假说的那个色法的功能。可是细问，那个功能在哪里住？在色法住，怎么住？是常住，还是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啊，你去查究它的真相，对不对？说是依法即不中，讲什么道理它都不周遍成真，对不对？那个理论坑坑巴巴的，没有很圆满的东西。好，这是六根。即其他心心说法，心心说法旁边请写助伴，助伴一定还要相应起很多八世心王的相应心所，总共有多少呢？啊，总共有多少呢？五十一心所。对，所以这边请注明，就是相应的五十一。这相应的五十一也是增上缘，因为它是你今天的念头会有作用，一定要有的一个增上缘。为什么叫做增上？因为它会让你的心王对于外界呢认识的更具体明确。为什么呢？心所管别相，而心王呢只浑浑沌沌的笼笼统统的取一个总相罢了。所以这边有个观念，心王取法的总相，心所取法的别相，对不对？那什么叫总相别相？总相就是浑沌之相啊，咱们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一个浑沌，浑沌有物，对不对？有一个什么东西，可是是什么东西，他就要用心所把它分别清楚。是一个能够让我升起高兴的心所，让我升起一个烦忧、苦闷、难过、高兴、兴奋、热情、专注，对不对？开始你会 用你带起的相应的心所去分别它有不同的特质，所以一定要用你相应的心所带起它的别相。你那个混沌有物的那个想法，那个总相的想法，才会具体，才会实在，才会让你觉得比较清楚，是不是这样子？否则，你如果只是混沌的总相，比如说你从来不认识廖成林这个人啊，你不认识他，第一次听过他，那么如果底下不讲啊，他是台大心理系毕业，他底下这些都是别相，对不对？他具有个别性的特质，如果不用个别性的特质去形容廖成林，不过只是三个字而已嘛，你就会望文生义。廖张简廖是一家，我认识的张家简家的大概都是客家人，都是不是客家人就是宜兰那边的西罗那边的啊，听说西罗七款大砍是姓廖啊之类的，你就把你所有的知识经验带进来，可事实上都跟这个人没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当开始依着这个总相往下去分别他的各个别相的时候，你才开始有意义啊，这就是正上缘的意思。所以你要让你的心王的念头具体清楚明确有意义，需要从前面来，他要有亲缘贡献一个，你为什么会认识他的那个不共因在哪里，对不对？第二个，这个念头要相续存在一段时间，让你足够去认知它为止。第三，它要你有你所取能取的观点跟所取的相应境界。第三，还要有六根当作具有意义，还要有助伴相应的心所生，你才用这么多条件去描述它的存在具有哪些特质。这就是唯识说因缘所生法，一个法要被你认知它的存在，是要假借这么多的因素，这么多的变相，还不是因素，要必须要假借这么多的变相，一时合合假说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呢，这一法无有定实相可得，这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唯识的解释。其实不是唯识的解释啊，从阿含经佛就是这样说因缘所生法跟观待道理，可是当今佛教徒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通常都是怎么讲呢？都是 A 加 B 啊，然后呢说一个 C 的假名，都在心外看待这个东西，不了解因缘是谁贡献的。很多学佛学了十几二十年的人哦，都以为因缘是心外的东西。今天我要跟各位讲，唯识来定义因缘所生法的因缘，所生跟法，我说跟空，以上这几个东西，通通都是事性所现。因缘是事，所生的作用还是事，所生的那个法也是事。我说那个我是事，说是事，空是事，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不是事，都是事的相续分位，就凑成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概念。可是很多人学这个概念的时候，都是这个都这个，对不对？我们最常举的例子，我经常也讲了，屋瓦梁船兜一兜就变成一个房屋。我们对缘起是这样看的，所以总是认以为心外有法，用条件组合假名安立，这样讲已经算很有学问了，可是完全错。因为这种解释的方法跟外道的数论师圣论师完全一样，这种解释空性是完全的外道见，我在此严重的呵斥。可是多少佛教徒是外道？差不多全部吧，对不对？这些都是笼统含混不清楚，对不对？然后就玩弄之见，请问这样的知识对解脱有什么关系？你学再多本经，学再多本论有什么意义？我上个礼拜四去看了一部片子啊， 听说现在很有名的白色缎带。看完之后呢，那不是还没看之前，有一个已经看过这部片子的那个女众啊，就在那边跟那个售票员问，他说啊，你们应该看比较多次，请问凶手是谁？你们没去看的就不知道了，反正里面有很多人，很多人死掉了嘛，对不对？受害。但是问题是凶手是谁？因为从头到尾凶手没被抓到了，那问题是凶手是谁？所以最后那个售票员就说啊，大环境。我说大环境怎么会变凶手呢？他只不过是缘嘛，他怎么是凶手呢？凶手应该要去执行那个行为嘛，令命断的作业者才对，对不对？怎么是大环境呢？对不对？大环境怎么会让一群小孩子去杀人？可是他们都认为他们是对的，而后他们还变成纳粹啊！不是说纳粹的人就是这样长大的啊，我只是说白色缎带，你在你的手背上绑了一个白色的缎带，就代表你向往白色清净洁白的心情吗？是你不过是把白色那种洁白当作是一个无限上纲来怎么样来限制你的外在条件，你不允许外在条件不是白的，只要不是白的我要把它 kill， 对不对？哎呀，那部片子看起来心中很有所感啊！今天不是新闻评论，按下不表谈这个东西，就是依着我们的六根的具有的作用以及心所的别相，让我们心往持续生的念头自己以为很具体很明确，对不对？很清楚的去论定它有什么特性没什么特性，而所有那些用来的条件都是事，在此具备这种功能叫做增上缘，因为它会让你进一步的更确定，就像有人跟你复议一样，比如说你在一个开会场合说我提议怎么怎么样，哎呀，旁边有一堆人鼓掌护议啊，我同意我同意，有没有？那些人就是增上缘帮凶啊，对不对？所以啊，伙同一堆人去做，那罪业就大家分担，我们都是共构的作业的人啊。这个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都在其中，懂吗？你讲话也好，你不讲话也好，都是增上缘。你说诶，助长他才叫做增上缘，我不管他怎么叫增上缘，因为你不管他，因为正上缘的定义就是你不妨碍它发生呢、啊，对不对？所以你助长它发生，跟你姑息它发生，都是共业啊，懂意思吗？那只是这种共业的程度不同，你们的别业的果报就不太一样，阿弥陀啦。可是呢，你无法否认掉共业所创造出来的现象，就在那边一直不断的严重化。现在地球暖化已经被人吵到都快烂掉了，你们每天生活有这种感觉吗？啊，有这种感觉吗？当你们选用东西的时候，使用东西的习惯是不是还回到你们的习气上转呢？啊，京都议定书到现在不是奥巴马啊，因为他刚拿了和平奖，所以一定要发起一个专案，否则过去一直反对的都是美国啊，莫名其妙的反对啊，就是为了保护什么？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难道没有更新的替代技术吗？哎呦，只是目前的技术所生产的东西还有利可图，只是这样。最近看到报纸，听说陈文茜要拍一个正负二度的，点点点点，我也等待看会拍出什么东西来。这就是正上缘嘛？怎么让他？本来只是可能性，你让它真的具体化了，就是正常缘。你只要直接贡献，或者是旁边喝彩，或者不理他，任由他发生，乃至包括你反对他，因为你反对他，你又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他的下士对你的上司，因为你这样的反对，可是你反对了吗？反对不了，共业比你强，所以你反而替他做广告，你也是共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逃得了共业呢？有人就努力的想要念佛逃得了别业，也逃不了共业。你能的是共业沦落败坏的帮凶之一。你们有没有 责任啊？有的话要怎么办呢？念佛回向，对不对？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什么呢？这是个关键因素了。我跟你讲，答案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蕴含很多很多意思。好，那么这些，所以大力来讲就是具有一，那么以及心心说法的助办。那么凡是对于诸事的升起能够产生辅助的功能的啊，辅助旁边请写几个字，不妨碍。只要不妨碍它发生，通通广义的就叫做辅助。那这些条件呢，总刮起来都称为诸事升起的增上缘。好，总说了这四个缘呢，简单的说呢，即是诸事升起的四个条件。我比较喜欢不要用条件，我比较喜欢用参数。因为参数是一个 parameter， 是一个函数关系里面的变相啊。那变相也不是无止境的啊，是有一些选项，那么它会反射成你所生成的那个条件的特质。所以呢，当它是种子位的时候呢，它就是参数，它变成现行的时候呢，它就好像具体的有法啊，其实都是名言的状态啊。那么此四缘呢，为大小乘之所共说，所以不只是摩诃眼乘才这么说哈，共三乘都是这么同意的。所以这个四个缘跟哪一宗哪一派没有关系，所以它是基本的很重要的法相。那么又这之中，清音缘是主要的音，也就是我们可以称它为音，也可以叫做正音，你在音的旁边写正音或者清音都可以。可是因为它不孤起能生，所以它必须要带缘，所以只好说它也是生缘之一啊。啊，它是清音，它是正音，可是它也做生缘而已。那么其他三个呢，都叫做助缘。好，一碰到助缘呢，请旁边加个业字。其实什么叫业？业就是助缘。相续让法，除了清音之外，能升起的所有的参数跟条件，通通都是业，无不是业。除了种子法一法名为清音缘之外，此外的东西通通涵盖在业缘的范围。所以业跟缘是同义词，懂吗？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啊，什么叫做业？业就是缘生啊，对不对？生缘具足了，就是业现前。所以业是一种有功能、有能量的状态，哈。好，这是这边所谈到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正因，正因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啊，我们所造的意业、身业、语业，我们用这个三业所造的罪行、福行、不动行，通通都是业。所以业缘广大无垠，无量无数。所以业缘呢，大概是法充满法界啊，业缘充满法界。那么而于这三种助缘当中呢，等无间缘跟增上缘是属于内缘。内缘是怎么解释呢？内在于身心的助缘。而所缘缘呢，则是外在的助缘。请注意，外在呢写一个是外在的助缘。相似的是。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外在呢，是指见分所虑脱的殊所缘缘。我们之前谈到体解的时候，曾经写过整个白板给各位看哈。这个所缘缘有两大类，一大类叫做殊所缘缘，就是亲疏的疏。我们真正能够生事的是亲所缘缘，是见分所带的相分，对不对？可是我们变带的那个啊，变带的那个外境啊，我们所谓的外境，那外境不过就是疏所缘缘。等到你在上面从见分当中变出一个相似于他的亲所缘缘，他才会相对于亲所缘缘有了一个疏所缘缘的假名。否则外境没有理所当然会变成所缘的必然性，懂吗？外境没有所缘的必然性。当你在借他升起一个亲缘的时候，它才会变成疏缘，懂吗？ 所以他称为疏索圆圆，是因为你夹带了亲索圆圆之后，因为跟他相应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相应的外境就称为叫做疏索圆圆。所以由此可知，唯识不是反对有外境，只是外境不能够直接生事。外境一定要透过什么圆嘛？比如说透过光圆，最明显的嘛。透过那个法外境有色，色跟光相应，跟你的事相感，对不对？感应道交难思议，于是你的根就生出事了。所以你事生起都是缘生的，不是外境能生啊，不是你这一块色根能生啊。凡是所有的色法都没有生事的能力，对不对？就是唯识要说的东西啊，一定是心法的自种子，透过因缘变跟分别变才能够生出心法嘛。你怎么可以拿色法然后生出心法出来？那阿弥正不外头谁才归啊，对不对？那我随便拿一个什么，我拿鞋子去种在地上，以后会长黄金吗？不可能嘛，这性不相容，不相合，所以一定要清音生他的法，这个因果还是相属的，这个不混乱的，对不对？苹果的种子就生苹果，不会生成橘子。但是橘子呢，过了淮河可能会变成籽，换了一个名字，因为风土那个大小、肥料、因缘不同，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种子不决定它所生出来的样子跟特性，对不对？它透过它所种的那个因缘条件，它会变化它的外相，变化它的口味，它的糖分的多少啦，水分的含量啦，以及它的脆度啦、皮相啦，一切都被改变。那就跟我们所变出来的外相是基因能够决定一切的话，它应该不管种到哪里都一样嘛，不是吗？对不对？为什么会变呢？为什么会变呢？由此可以知道，凡所有相皆是缘生啊，不是自因决定一切啊。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种子讲成 DNA 呢？现在有一派的人把种子讲成 DNA， 不对的。那如果 DNA 可以改变，那可以透过各种科学的移植，所谓的基因工程去改变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人就喜欢当上帝。可是问题，你在这背后啊，你到底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啊？你说我们唯识啊，讲啊，在父精母血依托合合成胎的那个在子宫那慢慢成长的那块肉，后来呢六根都长出来了，脱胎了以后就出胎以后呢，慢慢长大成人，那是人的生起条件，我们都同意。可是当有一天基因工程能够造人，试管能够生婴儿的时候，你就说是在哪里啊？那人不就是完全的物理性、化学性？那问题我要问，那个 carbon base 那个有机的基是什么啊？好玩了，对不对？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化合物可以生成的，那我们完全是唯物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是透过很多物质性的条件的合，我只要合依托的那个外在条件完整了，它就会成胎了。那于是不需要经过父精母血，单性可以生殖。人如果到有一天是那个样子，你们就会怀疑佛法唯识所说的中阴身的存在，事的真实性。你们会问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以后不是以后了，对，顺便讲一个，好，今天几个当事人不在。不，我还是说了，因为礼拜五下午的课上礼拜已经结束了，然后我礼拜五下午的课打算来谈一些闲话家常的事情，本来这个礼拜五要谈的是跟諮商有关系的，可是因为几个关键的人不在，我先这样讲，这礼拜我们就让我休息一次，想想我们往后要去运作的话题再说。好，包括这个话题也在内，这是伦理的问题，我归纳为伦理的问题、諮商的问题以及社区的问题，到底跟佛法有什么关联性？这是我关心的三个事情。好，那这边到这个段落了，那么这边分成内在的缘跟外在的缘，那底下的表解如下，那个表我就不说了。唯一要解释的是第四个索缘缘，索缘缘的外境那个地方请写， 第八识所变的外境，请加这几个字。第八识所变的外境，然后呢，底下识所缘的对象呢，把它加这样几个字：前六识所缘的相分。那么第八识所变的外境呢，就叫做因缘变；第六识所缘的相分就叫做分别变。这样了解吗？啊，就是陈维说的里面所讲的两种变。那么这就是所谓一切法呢，一切法的所缘缘呢，都是事所变的相分而已。啊，那姑且称为内因、内缘跟外缘这样的说法。好，底下入到中去了。那么观所缘缘的这部论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即是论主教行者观尽非实有。哎呀，这四个字呢引发多少人的误会啊。我们一讲到说啊，尽非实有，你也不去定义什么叫做尽，什么叫做非，什么叫做实，什么叫做有，就望文生义，于是就立刻成立一个命题，那就是说境界是不存在的。是不是这样呢？望文生义就是这样的结果。好，我们先不解释， 请往下看。因为五境不实，为什么不实？是因为它的实相是什么？是因缘所生法。它不是亘古长存，生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它不是本来就一直是那个样子，它不是理啊。五境都一直在变化中嘛。于是呢，怎么变化的呢？为事所变，都是我们的心意识缘念它，一直不断的发现它前后不同，所以我们就觉得五境啊，哎，真的就是这样子生灭相的存在。因为它用生灭相以因缘法的条件这样的存在，所以它不实。这是佛法的主张，不是它有没有存在。哦，那么这是唯识所变，那是唯识论的主张。那变有两种变，是一种种子带缘的因缘变，跟前六识的分别变。那各自你要去看每一个不同的经论它的解释，哦，不要自己去解释，哦，虽然这个字我们都认得，我们都认得。哦，那么因为它不真实，为什么不真实呢？因为它是因缘所生。那么为什么它是唯识所变？因为它是因缘变分别变。所以呢，他只能够说这个五境呢，其实都是心意识的相分而已啊。所以五境并无实有的自体。五境呢，其实就是五尘、色身、香味触，这是第一个命题。到这边画个斜线。好，第二个命题，其次。好，这边还是有辩证的次第哈。好，第二个他又说了，其次。论主又为何于四缘当中唯独教我们行者观所缘缘呢？这是因为啊，现前的五层境界，凡夫、外道、小乘人，尤其指的是刚才前面的一切有部的人，愚惑不了，忘记以为是心外实有之法，让我们生事的。啊，以为这些呢，都是我们离开四心之外实有的法，因此呢，而对这个我们所生的外境界呢，起了爱憎取舍的想法，从而呢引发了贪嗔痴等的惑，就是烦恼啊，惑就是烦恼。当然惑的本意呢不是烦恼，惑的本意其实是无明的意思。那无明什么叫无明呢？你对于三世无明，你对于它的因缘无明，对不对？你对于我们所造的业跟果之间的相应关系无明，你对于这么多的无明，所以呢你不知道它是怎么生的，你就认以为它是实在的。你在实有的法上面呢，又有爱憎取舍，于是呢，你要愈合愈离，造作有如意跟不如意，